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耶利米书哈，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上一次我们读了前半哈，讲到那个时候神给耶利米大概是他的第一个这个传讲的信息吧。那时候他是要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第二节啊，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啊。”那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是好像是是一个贞洁的一个童女啊。但是以色列人很快就偏于邪啊。其实他们在旷野的路上，其实也不是很顺服。那时候常常顶撞神，所以他那时候在旷野漂流了40年啊。那进了迦南美地之后呢，他们又使那个地被玷污了啊。那神就在说，怎么哪有一个国家换了他们的神啊？但是以色列人呢，却把自己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这是第11节啊。然后这个他的百姓呢，第13节说，做了两件恶事啊，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好，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写照，把这个神这个活水的泉源给撇弃了，自己给自己凿出那些池子蓄水池，却是不能够存水的，会漏水的啊。好，那上次讲到这个地方，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基督徒的写照啊。那么把神这个永活的神啊，就放在一边，但是自己给自己啊去追求，为自己去凿的出这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把生命都漏掉了啊。好，接下来啊，第14节他说：“以色列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掠物呢？”啊，好 ，OK， 这个14节这边是讲到什么？他讲到说，现在以色列人面临一个情况，他们被掳走了。那被掳走了，家里面一般说来就是，如果有仇敌来，有敌人来掳掠的时候，家主他一定是先保护自己的这个儿女哈，这个家人，对不对？然后呢，他会让这个那些仆人可能会让这个敌人先去掳去。那所以这些仆人都是比较容易被敌人掳走，但是他说以色列人难道是仆人吗？是家中所生的奴仆吗？他们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神为什么会让他这样轻易的就被掳走成为掠物呢？他说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啊。然后呢，挪佛人跟拿比逆人也打破你的头顶，这两种人都是住在埃及的。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就知道哈。你现在看到这个是一个地图啊，左边这个是埃及啊，下面这个城市叫做挪佛，那个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顶端啊，那个地方啊是埃及的一座古城啊，又叫孟菲斯啊。然后拿比利呢是在三角洲的比较北边那里啊，那这里一条河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尼罗河啊。OK， 所以这个。这些埃及人呢也打破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的头顶啊，然后这是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OK， 然后呢他说，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西河是尼罗河的一条这个支流了哈，支流那比较靠北边的地方啊，东北的地方啊，也可能是一条运河啊。那为什么在埃及的路上喝西河的水？为什么在亚述的路上喝大河？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的水呢？英文这边是这么说啊，now 啊18节 ，now why go to Egypt 啊？To drink water from the seahole 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到埃及去喝那个西河的水？然后呢，你为什么要去到亚述喝那个这个幼发拉底河的水啊？以色列难道没有这个活水的泉源吗？有啊，但是呢，他们却是要去 到外地去求帮助，所以他去喝这两个地方的水，就是去求埃及的帮助，求亚述的帮助。这个地方可以跟十三节对照，十三节就是说他给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就像是西河的水，就像是亚述的水，像是埃及的水一样。 OK， 好，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存不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在古时折断你的恶，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杆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那个原文这个地方，耶和华是那个你，我必不侍奉你，所以这个你到底是指耶和华呢，还是说他不侍奉偶像？这两种解释都可以。所以他下面有小字，就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就说我必不侍奉别神。所以这个别神是讲到说，那个如果是侍奉你，我必不侍奉你，那个你是当作别神的话，就是下面这个解释。但总而言之啊，不管是他说当初他说不侍奉耶和华或不侍奉别神啊，后来他都在高岗上，在各青翠树下呢，还是屈身行淫啊，在高岗还有青翠树底下都是拜偶像的地方，在那拜偶像的地方，在那敬拜这些偶像，所以在神的眼中这都是行淫啊，拜偶像就是行淫啊。他说二十一节啊，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神栽种他们是上等的葡萄树，是真的种子。这话怎么说？因为那时候普世啊，大家都拜偶像，都远离神，但是神从当中找到了一个人，就是谁啊？亚伯拉罕，对不对啊？从亚伯拉罕，他把他从乌尔呼召出来，然后在他身上经过了许多的这个制作啊，让他在信心上面越来越坚固啊。然后后来呢，又在以撒的身上做工，后来又在雅各的身上做工啊。所以他们的先祖呢，都是经过神这样子拣选，被神制作之后，所以这可以说是上等的葡萄树的种子啊。结果现在呢，繁衍出这么多的一个以色列民族了，可是他却变成是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所以人性一下子就堕落了啊，一下子就堕落了，变成是这个坏的枝子。他说：“你虽然用碱用肥皂洗濯啊，你的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怎么能说啊？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众巴利啊？你看你谷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快行的毒蜂驼，狂奔乱走啊！以色列人他们不承认啊，不承认自己拜偶像。可是怎么会呢？他们是拜偶像，是拜的蛮这个明目张胆的啊。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啊，PowerPoint 上面啊，他说这个叫做快行的毒蜂驼。快行的毒蜂驼不是普通的骆驼，是一种这个速度很快的这个骆驼啊。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啊 ，Deloul 啊，这个字啊。不知道怎么念啊？那这种骆驼啊，它有修长而结实的腿啊，但是却没有多余的脂肪。它的双肩宽阔，它的肉峰啊虽然硬实，却是小巧啊。那这种牲口啊，据说并不好看，可是阿拉伯人呢非常喜欢这种牲口，为什么？因为他们动作很快啊。普通的骆驼时速大概3英里啊，但是这种快行的毒蜂驼呢？时速可以达到9到10英里，九到十英里对我们来说，如果开车的话，这个速度还是很慢，但是对骑骆驼来说，这算是比较蛮快的了啊。那它的速度比较快，因为骑在骆驼上面，然后会摇摇摆摆，对不对？所以它那个这个速度啊，会让骑的人啊难以忍受。他们说需要用两条皮带把骑的人紧紧的系住啊，才不会从上面掉下来啊。所以骑这种骆驼啊，是不是很舒服的啊？但是阿拉伯人倒是蛮喜欢啊，他这种是叫快行的毒蜂驼啊，毒蜂驼啊。 神说啊，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啊，那他们那种这种对神不忠啊，他说你在那你嘴巴否认，但是你可以看你所行的，你可以从你的脚中哈就知道你的这个心里面是怎么样哈。他说你看你骨中的路啊，什么叫骨中的路啊？骨中的路，我们如果说从这个灵异上来讲的话，在骨中是一般是表示我们在顺境还在逆境啊？
逆境。
在逆境，对，所以我们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对不对？所以在山谷里面都讲到我们是比较是逆境逆境的这种困境当中，他说你谷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一个人只有在他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他的反应最能够表现出他心里头的状态，对不对，所以这个他说当你在逆境当中，你看看你那时候的一些反应，你就晓得那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那时候的反应就像是快行的毒蜂陀一样，狂奔乱走，像是一个无头苍蝇啊，无头苍蝇啊，到处求救。那时候完全没有一个说是依靠神的样式啊。在诗篇里面呢，147篇第十节啊，这么说，他说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啊。人的腿快不是很好吗？马的力大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神说他不喜欢人的腿快啊？我们动作敏捷，这个是很好，但是他这边讲到说他不喜欢人的腿快，就是你的这个
太能干了，
你这个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太强了，以至于呢神没办法约束你，神没有办法给你一些什么指教。你这个什么这个一个问题来神他有他的计划，但是呢你没有去求问神，你马上这个我知道怎么做我马上就按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反应去做了。神不喜欢我们这样子，特别是碰到问题来的时候，困难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困难一来一个人马上想出一大堆的这个解决方案，但是呢没有来到神面前祷告神。所以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啊，怎么说呢？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什么？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呢，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谷中的道路啊，就像是这个快行的毒蜂陀这个动作非常快，不是普通的骆驼比普通的骆驼动作更快，然后呢他们这种骆驼走路都是那个它的那个路径啊都是弯弯曲曲的，不是直的不是直的。所以他说这个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里面到底有没有主的安息碰到问题，第一个我们要安静下来，仰望主，求问主从主那边得到亮光，这样子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所经历的这一切才不是突然，不然有的人真的是白白受苦。好，他说你是快行的毒蜂陀，狂奔乱走，然后呢24节你是野驴惯在旷野下一页欲心发动就西风起兴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凡寻找他的必不至疲乏，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以色列人他一方面像是这个快行的毒蜂陀好像没办法约束，就是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然后动作很快另外一方面他又像野驴很习惯在旷野在野地他说那时候他欲心发动的时候就西风为什么西风那这边讲的这个野驴是母驴然后呢他一发情的时候发情的时候他就会去要找这个公驴要交配，对不对那所以他就会开始他就会去吸这个风我闻到底什么地方有公驴，因为公驴如果在什么地方尿尿什么的会有发出那个他那个身体的味道所以他就他要到处找公驴所以他这个发情的时候他就会吸风然后起兴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动物一发情就是很难控制他特别是野驴他说凡寻找他的必不至疲乏 会谁会寻找他？这边讲到就是公驴啊，如果公驴要找这个母驴啊，那就很快了，一定可以很快的找到，在他的月份，就在他发情的那个时候啊，一定很快的就能够找到这个母驴。他说这个以色列人就像这样子啊，他这个一旦发情啊，你真的是拉都拉不住啊，拉都拉不住。然后这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描绘啊。然后第二十五节啊，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鞋，喉咙干渴啊，脚上无鞋，那就是这个到处追逐这个，顺着这个情欲啊，在这边追逐那些公驴啊，他追到一个地步啊，鞋子都掉啊，喉咙都干渴了。你倒说啊，这是枉然，我喜爱别神，我必随从他们。好了，这里啊，神对以色列人讲话，不是像是一个父亲啊，对他这个女儿啊，这女儿天天爱跑夜店啊，常常跑去这个参加这个去 pub 啦，什么跟男生鬼混，不是这样子啊。他倒不是这样，而是一个丈夫对妻子说：“你不要老是往外跑啊，不要这个天天跑去那个什么夜店啊。”这是一个丈夫对妻子说的话，这个妻子会这样子，已经是够离谱了，对不对？哦，那神还是说你不要使脚上无鞋啊，喉咙干渴，这真的是一个丈夫对一个放荡的一个妻子的一个很无奈的说法哈。他说这是枉然，我喜爱别神，我必随从他们啊。所以他说到最后，他说贼被捉拿的时候怎样羞愧啊？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呢，也都照样羞愧啊。台湾最近有个新闻啊，那个一群人把一个警察打死了，然后他们就弄一个对比啊，他说那个在那个人打警察的时候多么凶悍，后来被抓到的时候呢，就那个原来那个凶悍的模样完全没有了啊。所以这个一个人他说这个贼被捉拿怎样羞愧啊，啊，这些以色列家跟他们的这个首领等等啊，也都会照样的羞愧。当你这个事情整个局势这样逆转被抓到的时候啊，他说你那时候就是羞愧的样子，就这样子那个被警察抓到一样啊，当初那个凶狠的样子都没有了啊。他说他们向木头说啊，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即使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啊，起来拯救我们啊，对谁说拯救我们啊？对神啊，对上帝啊。平常拜偶像啊，但是等到真正有事情的时候，哎呀，神啊，拯救我们。哎，这个很多基督徒不都这样子吗？平常自己啊，过自己的生活，等到出事的时候才要求神啊。神就说啊，二十八节啊，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啊。好了，不要找我了，你自己找你的偶像啊。他说啊，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啊，所以那些犹大人他们不是只拜一个神啊，一个城拜一个啊，所以他们是这个是拜偶像拜得非常的厉害啊。是二十九节啊，耶和华说啊，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他们不受惩治。你们的刀，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神借了各样的事情啊，管教他们，让他们碰到一些挫折，但他们不受管教。神又差遣他的先知去警告他们，叫他们回转，就这些先知呢被他们给杀了。哦，他说啊，这世代的人啊，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或做幽暗之地呢？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居住，再不归向你了？他说神向着他的百姓是一个丰富的神，神向着他的百姓啊，就像是一个这个什么迦南美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啊。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得到一切的丰富。但是呢，他们好像是把神当作旷野，当作幽暗之地啊，就是那种寸草不生的那种地方啊。所以呢，巴不得远离他，离开他。他说：“但是我岂是这样的神呢？啊，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居住，再不归向你了？”啊。他说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 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以色列人他们以前蒙了神的恩典，他们很健忘，都非常健忘，但是神都记得他以色列人他们当初怎么样，一步一步跟随他的那些美好的日子，神的记性非常好。以色列人他们对于神的好处啊非常健忘，他们忘记了，都忘记了这个让神非常伤心，对不对？神赐给他们的是什么？就像是这个处女的装饰啊，神赐给他们这个心腹的这个美衣啊，但是他们都忘记了。他说：“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呢？就是恶劣的妇人，你也教他们行你的路啊。”这段话好像比较难这个翻译啊，听起来怪怪的。但是他这个这个 picture 啊，你可以从这个箴言第七章啊去体会。箴言第七章里面就讲到有一个淫妇啊，这个淫妇怎么样去勾引一个少年人啊？箴言第七章我们可以稍微翻一下好了，我们可以了解说，在神这边所形容的这个哈，这以色列人他们的淫荡的行为哈，是怎么样啊？第七章的第六节啊，我曾在我的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啊。好，这个箴言的这个作者就是所罗门啊，他说他看到第七节啊，见愚蒙人中啊，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啊，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使往通他家的路去，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看啊，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装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啊，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线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他手拿银囊，必到月望才回家。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着锁链去受刑罚，只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众子啊，现在要留心听我啊，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啊。OK， 这个是讲说，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啊。好，这里就是有一个妇人，他是有夫之妇了，有夫之妇，但是他在那边勾引少年人上他的床啊，用各样的手段，他把这个家里面弄得这个漂漂亮亮，然后他说他才平安祭在那个地方。平安祭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那天他曾经去献祭，献祭完了之后，平安祭就会有那个祭肉啊，那个肉呢就可以平常都那个有的肉是给祭司的，但是平安祭的肉呢，这个献祭的人也可以享用，所以他把这个献祭的肉带回来了。哦，那就在那天他等于是有大餐啊，然后呢，这个就刚好来碰到这个少年人啊，邀他一起来享用啊，然后等等，他就是用这些方式来诱惑那个少年人啊，跟他上床。好，那这里我们回到这个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三十三节，他修饰他的道路，要求爱情啊，英文是说 How skilled you are at pursuing love 啊，就是说你追求爱情的这个技术啊，非常的这个高明啊，就是你会用各样的手段去勾引人，去诱惑人啊，然后以至于呢，最糟糕的妇人呢，都可以从你这边学到一些东西啊。最糟糕的妇人是讲到是那些妓女啊，妓女都可以跟你学啊，怎么样能够去勾引人啊，可以这么讲。 好，所以这个是神讲到说，这些他的妻子啊，以色列人啊，在这个勾引外人的事上啊，到了如我澄清的这个地步了啊。那不仅如此啊，三十四节啊，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啊，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什么叫做挖窟窿？
偷东西啊。
挖窟窿就是他们就在房子啊，把那个挖了一个洞之后跑进去偷东西啊。他们那时候的房子要把墙挖一个洞很容易啊，因为那时候的结构比较松散啊。你不是遇见他们在偷东西的时候，你被你逮到正着，然后把他打死，不是，根本他们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啊。然后呢，你还说啊，我无辜，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看啊，我必审问你，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这个地方他们不认识神的公义啊，像很多基督徒一样啊，神是慈爱的啊，神是啊有恩典的啊，但是呢，不晓得说神也是有他公义的一面啊。当我们做一些事情啊，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是死不认罪的时候啊，神的审判会来到的啊。三十六节，你为何东跑西奔，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PowerPoint。我们就看到了哈，这个耶利米书里面他有提到以色列人他们依靠什么啊？他们依靠两方面，一个是看得见的，一个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是依靠偶像啊，这是灵界的啊。看得见的呢，是依靠埃及亚述啊，这是物质界的，对不对啊？好，所以你会看到他这边一下子他讲到说他是依靠偶像，一方面又他们又投靠埃及跟亚述啊。那不管是投靠什么了，在神的眼中，这两个都是什么？都是淫乱，啊，都是淫乱，因为是离弃了神，去依靠另外一个东西啊。那他拜偶像是更严重的淫乱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啊，这句话又跟这个何西阿书里面的话又很像啊。我们之前有看到啊，这个耶利米书二章一节，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做一个对照，你可以看一下啊。耶利米书二章一节啊，他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说啊，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从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何西阿也是，何西阿也是在这个亡国之前的一个先知啊。何西阿是北国要亡国之前，神差遣他去对北国传信息。耶利米是南国要亡国之前，神差遣他向南国传信息。那这两个先知，你看到他的内容啊，所传讲的内容啊，许多地方都非常非常的类似啊。像这个地方，这个耶利米书二章一节说是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啊。然后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有说啊，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啊。那个地方也讲到，神也回想到以色列当初被这个神从埃及召出来的时候呢，神跟他之间的那种爱的关系啊，这是何西阿书。然后呢，现在我们看到耶利米书二章三十六节说，你为什么要东奔西跑更换你的道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那何西阿书七章十一节也说啊，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啊，投奔亚述啊。哦 okay, 所以当时北国的光景跟现在南国的光景都是一模一样，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呢没有来求告神，他们就是到处去求救啊，到处求救啊。那后面还有我们再等一下再比较这两卷书啊。 OK, 所以第三十二章的最后一节啊，你也必两手抱头啊，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倚靠的，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啊。OK, 所以这个地方很清楚，就是说他虽然去求埃及的帮助，到最后是不亨通的啊。你要补充？
我们读那个耶利米书，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感情非常非常丰富的神。 而且他的感情是非常的细腻的啊、哦。这个跟一般人对上帝的印象都是说，哦，他是很威严的，很威容的，当然他一定有这一方面，但是我们很难想象到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充满了情感的神啊。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前面三节啊，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他很会回忆，他会一直的在回想那一段甜蜜的时光。那是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因为在天下万民当中，他只先选择了以色列人来认识他，所以他是一个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哦，他保护以色列人，他跟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立约的时候就说，凡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啊，凡咒诅你的，我就使他遭咒诅啊，所以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三节，我们的神他念念不忘他跟他的百姓以色列那段甜蜜的时光，但是你看到第四节，整个的语气就转了，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也成为虚妄的呢？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如果去追求一些虚妄的东西，那我们自己也会变成虚妄啊。我们去追求一些神之外的，看起来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非常具体的东西，非常有效的东西，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东西，可是那不是神有关的，到一阵子那个东西一定会成为虚妄，而我们自己也同时也变成了虚妄啊。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之地，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神的心非常的失落，因为神没有什么不义，神没有什么错，神对他的百姓真的是仁至义尽了，没有什么缺点，那样的用心，可是他们就忘记他了，他们就离弃他了，他们转向一些虚妄的东西，自己也成为虚妄了，啊！所以我看到那个第六节开始，我的心也是非常的难过。那我们要怎么样呢？请我们在旁边写一下诗篇七十七篇。诗篇七十七篇四到二十节，还有诗篇一百四十三篇第五节。诗篇一百四十三篇第五节，神念念不忘过去的好时光，但是人一下就忘光光，而且反而背向着神，去投向另外一个东西。好，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受警戒呢？我们先看一下诗篇一百四十三篇的第五节啊，诗篇一百四十三篇第五节，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嗯，我们要去回忆。就像我们的上帝，他先回忆，我们要去常常的记得，去回想，去复习上帝在古代啊，那当然就是在旧约里面啦啊，他的一切的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啊。 就好像今天 Pinky 告诉我们亚哈王跟亚兰王这两个王的那段历史啊，就让我们看出来上帝的作为是怎样，上帝的工作是怎样，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啊。好，我们再请翻到诗篇77篇啊。诗篇77篇4到20节，第四节，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了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为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啊，他一定是在一个非常痛苦的环境里，在一个很糟糕的境遇的里面，所以他开始有这些问号出来。我便说啊，想了一些这些负面的思想以后，他就开始转念啊。Then I thought, to this I will appeal, the ears of the right hand of the Most High. 这是我的懦弱。我开始对神产生了这么多的问号，我知道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的年代。神一定会显出他的右手，虽然有的时候他会沉默一阵子。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也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我们看英文， I will meditate on all your words and consider all your mighty deeds. 我要仔细的默想你所有做过的事情，我也要深深的去考虑啊，去深思你所有大能的作为。好，当我们开始想到这一方面的时候，你看啊，13节，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啊。然后大自然啊，也受你的影响啊。第19节，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即使是海，即使是大水，那根本就只能够靠着这个什么指南针啊、罗盘呐、这些电子的仪器啊，才知道这个路要怎么走啊。但是神的路在其中，神有他的道路在这些海中，在大水之中啊。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这个就讲到我们上帝的心啊，我们的心，神的心就是像牧羊人一样，那么的 care， 那样子的柔细的照顾着他的每一只羊啊。那么今天那个 Gina 也讲得非常的好，她讲到人的魂啊，你看看哈，我们来看看这些远离神的以色列人啊，你看看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啊。你看哈，32节，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 Yet my people have forgotten me days without number. 忘记神的日子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数了，因为太久了，那么长的时间就把神给忘了啊。你去寻找情爱的技巧是何等的高啊，这是33节，就是那个最糟最烂的妇人都可以从你这里学到一些啊、哦，而且呢衣服上沾了无辜穷人的血，这些穷人并没有到你的家偷东西，但是你就打死了他。好，你看35节，你还说我无辜，这就是我们的魂，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这一个错误的魂把上帝也看错了，看啊，我必审问你，因为你自己说我没有犯罪，所以他对罪没有什么观念，对自己犯罪没有任何的想法，没有任何的感觉。你为什么东奔西跑要更换你的路呢？他一下求埃及，一下求亚述，他就是不求神。你必因埃及蒙羞，他跑去找埃及的帮助，一定会蒙羞的，就像他从前去找亚述那样子的蒙羞啊。所以你到后来你是不会顺利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我们的魂非常的宝贵啊，啊，舍不得把它破碎掉，舍不得把它给改了。这个魂会引导我们走到灭亡的路上，因为呢自以为是，自以为傲啊，自以为完全的对，自以为自己是很公义的，这是完全的一种错误的价值观想法，把神想错了啊，那一样的也会把自己想错了。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一直的不肯放弃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是走向灭亡的道路。就像是这里所说的以色列人，无论是北方的以色列人，无论是南方的犹大人，他们最后的命运啊。所以我们要害怕我们的魂，我们真的要常常的知道我们自己的魂不是一个好东西，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喜好，还有我们很想要做的决定，这些东西是会把我们引向灭亡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耶稣，把主耶稣抓得紧紧的，一定要在一切的事情上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其实那不是聪明，那是灭亡的智慧。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认定神，一切的事情上都要认定神，那我们就知道永生的路是在哪里了。
嗯 ，OK， 好，那我们就继续看第三章哈。第三章第一节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的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好的，当时的那种风俗了，就是说一个人，那个两个人离婚了，妻子嫁给别人之后呢，就不能再回过头来，到时候又回来就再跟这个原来这个前夫再复合。他说这个是淫乱的罪，而且会让这个地大大的玷污啊。好，那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是比那个还更严重。他说啊，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英文说 ，But you have lived as a prostitute with many lovers。他还不是说，改嫁给另外一个丈夫，现在再重新回来的问题，而且他根本就是以一个娼妓的身份跟许多的男人哈、哦、这个发生关系的。神说，即使是这样啊，他说还是啊、 还是可以归向神，神啊、神还是愿意接纳他哦，好，那神好像是像他已经是这个心肠啊、哦，已经宽大到这样的地步，他还是愿意接纳啊、哦。第二节，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营行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营行邪恶玷污了全地。亚拉伯人在旷野里面埋伏，就是做强盗啊，做土匪，在那边打劫那个那些旅客啊。那他说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像是亚拉伯人一样啊，他们也是躲在旁边要去行恶，他们要行淫呐、啊，就像刚才我所读的箴言第七章一样啊，那个妇人在家里面不守约束啊，然后就在巷子口在大街上埋伏，就是要找那些少年人啊。好，又像是那个驴子啊，在野驴发春一样啊，到处去找这个公驴啊。好，他说结果那个全地就是因为他们的淫行被玷污了。第三节，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啊！神因为他们这样的行淫，结果神就让这个春雨啊止息啊，让这个甘霖停止啊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他们都是靠着天啊降雨，他们才能够有好的收成。但他们一旦犯罪啊，神就让这甘霖啊就停止了啊！所以。如果任何一个男人有这样的一种妻子啊，这样的不知羞耻，天天往外面去找别的男人啊，这个先生绝对是受不了的。但是神居然还可以在这边忍受啊，呼吁他回头啊。然后第四节啊，从今以后你岂不是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吗？啊，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他撒娇的话啊，就他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啊，说一些撒娇的话啊。但是呢，看呐、啊，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啊。好，所以嘴巴里面说一套很甜蜜的话，但是他的行为完全没有改变啊。好，这个是好像可能是到这里是耶利米的头一段信息啊，然后到第六节开始呢是下一段信息啊。就是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神又对他说：“哈，约西亚王是那个好王，对不对？哈，那时候所以这个是耶利米早期所发的预言啊。神那时候对他说什么呢？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了没有啊？他在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淫啊。他现在讲到说北国啊，北国以色列所做的事情，他说问耶利米说：你有看到吗？啊，他们就是在山上啊拜偶像。”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神任凭他们去拜偶像啊，好像说好吧，你想要放荡就让你去放荡啊啊！神看看他们是不是放荡过了之后啊啊，终于会醒悟过来啊，终有一天再回头啊。结果呢，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却不回头。结果呢，他的妹妹犹大呢，他也看见了，而且说奸诈的妹妹啊。他说第八节啊，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啊，让以色列被掳了啊。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啊。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了，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拜偶像，拜得非常厉害，以至于神就把他给休了，让亚述把北国以色列给掳走了。那神看南国犹大会不会因此受警戒啊？就收敛了。但是他说，南国犹大不仅继续的拜偶像，而且呢，他是非常奸诈。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个是讲什么呢？我想就是讲到说约西亚那个时候，约西亚那个时候啊，在国内好像是有一个属灵的复兴啊，但是实际上在神的眼中，他说这是假意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在历代志下34章啊， 历代志下三十四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背景啊。历代志下三十四章，我不会一节节念，我是简单的把这个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跟大家这个 review 一下啊。历代志下三十四章，那时候讲到约西亚王登基的时候，他只有八岁啊。当他做王第八年，就是十六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求他主亚大卫的神。第三节啊。到了十二年啊，十二年就是他二十岁的时候，那时候他就开始洁净犹大跟耶路撒冷，除掉偶像丘坛，还有雕刻的像、铸造的像等等啊，把那些偶像都除掉啊。然后呢，到了他这个第十八年的时候，第八节，十八年那时候他就修理耶和华的殿啊，然后在修理耶和华殿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了一卷律法书，第十四节，然后那个祭司把这个书记啊，还有祭司把这个律法书拿去给这个王看啊，结果王一看啊，哇，就撕裂衣服，第十九节啊，他就听到这个他上面所写的话，讲到说以色列人当他们怎么样离弃神的时候，神要把审判啊这个降下来啊。就他就去问一个女先知叫户勒大，第二十二节说，哎呀怎么办，我们过去啊所做的就是这些律法书上面所写的神严严嘱咐我们不可以做的啊，哎呀我们那时候没有看这个律法书不知道，那他现在看到说，哎呀怎么糟糕完了啊，然后那个女先知就说啊，他说我一定啊必照着这个二十四节啊，我必照着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呢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啊！但是呢，至于这个犹大王啊，第二十七节啊，他说啊，你听了上面的话呢，你就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呢，你也不自亲眼看见啊啊！然后后来他就要求啊，这个在第三十一节，他就三十节了，他就召聚百姓啊，一同上耶和华的殿，然后呢把这个约书念给他们听，然后呢要使这个三十二节使这些居民啊都服从这个约啊，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呢都遵行他们列祖的神的约啊。然后接着三十三节，他就把一切可憎之物都除掉啊。OK， 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当时这件事情，后来甚至于第三十五章，后来约西亚就守逾越节啊。然后那时候他说，从之前撒母耳以来啊，在以色列当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这是在约书亚做王第十八年的时候守的。好，这些事情神把 credit 啊，把这个神把这个称赞。归给约西亚，但是没有归给这些犹大人，因为犹大人是奉王的命去做的，但他心里头没有真正的归向神，所以他说你到时候会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去，我不会让你亲眼看见这些灾难临到这个国家，但是呢，这些犹大人呢？犹大人他们只不过是表面上好像是做了一些对的事情，但他们的心呢，在这个耶利米书这边就有清楚的讲出来了。他说：“这个奸诈的妹妹犹大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第十一节，我们回到这个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一节，耶和华对我说：“啊，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啊。一个是真小人，一个是伪君子啊。北方的是真小人，南方那个是伪君子啊。他假意归向神，神说这神更痛恨啊。他说你去向北方宣告说啊，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候北国其实都已经被掳了，他向北方呼喊，到底是向谁呼喊？我想是向这个被掳到亚述去的那些 以色列人啊，他那时候呼喊，当然是这个他们那边是听不到，但是这个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动作哈，他向那边呼喊啊，呼喊让那些被掳的人啊能够悔改，然后呢，以至于神可以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啊重新带回来。他这里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啊，回来吧，回来 return 啊 return， 回归回啊，这个回来 return 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出现最多次的就是在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就是一再的呼吁他们要归回啊，要归回啊，要回来啊，要回转啊，要回转啊。另外在何西阿书里面也出现过很多次啊，那最多次的就是耶利米，这里就一次，回来吧啊。然后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啊，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西安，这里已经讲到，已经在预言将来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是讲到神会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啊，带回来之后，后来他们重新就是修建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就是从一个一族当中，他们就在抽签了，到底谁要住在耶路撒冷里面？那时候就抽签啊，然后呢，但是后来这个在之后还有更多的。进一步的应验啊，我也必将合我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智慧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啊。耶和华说啊，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不再制造什么呢？不再制造约柜，不觉缺少是什么？不觉缺少那个约柜啊。约柜那时候还在，在耶利米的时候还在，等到他们被掳之后啊，那约柜就失踪了，不见了。但是从那以后呢，他说有一个日子的，你们不会去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也不会追想，也不会纪念，也不会想说再造一个。啊，这个是，这是讲什么呢？这到底好还是不好？不会想念神的约柜。这是讲到新约了，新约来到了，不再需要那个有形的约柜了，因为神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我们不会觉得缺少，不会也不会想到再制造了，因为现在已经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啊。
约柜是神同在的影子，
对。
那现在神已经真正的住在新约信徒基督徒的里面了，所以约柜那个预表的约柜就不需要了。
对，所以在第十六节这个地方呢，就已经看到那个新约的那个影子在这边哈。就已经开始出现啊！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啊，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枉梗的恶心行事。这个不再随从自己枉梗的恶心，这也是新约时代的这个啊，神在我们里面把我们那个实心改成肉心了啊。然后呢，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啊！我说我怎样将你将安置在儿女之中，就让他成为神的儿女啊！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这里面有好几层的应验，有在新约时代，也有到千禧年的时候啊。那这个是讲到将来啊。但是现在呢，他说二十节这边后面这段是讲到现在，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在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拜偶像，但是呢偶像没给他们好处，所以他们在那边哭泣恳求呢没有用啊，他们在那边希望偶像能够拯救他们。二十二节啊，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你看，又是 return 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看 PowerPoint 下一页啊，这个地方又是看到，他说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啊。好，在何西阿书也提到这样的话，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销啊，和《何西阿书》十四章第四节，所以这两卷书啊， 许多地方我们看到非常类似，非常类似，神要医治以色列人被盗的病，神要医治犹大人被盗的病，什么时候这个被盗的病被医治啊？当然了，他们被掳70年，神就已经医治了他们那个拜偶像的病，所以他们被掳70年之后，拜偶像的病就不再有了。但是真正的一个人的心要被神医治啊，那是在新约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啊。好，然后23节，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啊，真是枉然的啊。英文是说 ，Surely the idolatrous commotion on the hill and the mountains is a deception 啊。他说你在山上的那种拜偶像的那种
喧
嚷当中啊，从当中你要得着帮助，那在山上有庙会之类的啊，在那边大家那边这个非常热闹啊，但是从里面要得帮助是枉然的。以色列得救呢，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从我们幼年以来啊，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所以最后面这一段是一段在神的面前悔改的一段话啊。好，OK， 我想我今天就停在这里了。第三章啊，第四章我们就下次再来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我感觉这个耶利米书比这个以赛亚书好读，
好读，
对不对？有时候你看过去好像不需要解释，你都看得懂啊。那意思比较简单，他就是再三的呼吁他啊，你们要
return
要归回啊。然后像是一个丈夫啊，那个妻子不忠啊，这个往外跑啊，这个丈夫也实在是爱心啊，已经到了忍耐他已经到了极限啊。OK， 好，那个我再把这个 PowerPoint 下面有一段，你也可以看一下好了。这下一章哈，你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当中啊。在何西阿书也提到啊，他说你们要寻求耶和华哈，要开垦你们的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临到你们身上啊，降在你们身上。所以你看到这两卷书哈，许多地方呢，非常非常类似啊。都是一个是丈夫啦，那个何西阿是一个丈夫，向着他的妻子是淫妇的啊。那耶利米是独身啊，但是他是代表神发言，向着这个背逆的以色列人犹大人啊发出呼吁啊。